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来进行鬼月特辑。那大家如果怕听鬼故事的，不要转台，因为今天只是 a soft 的 horror story， 这只是微微恐怖的故事。然后今天的故事呢，主题是还蛮特别的。是一个中国古代的女同志的鬼故事，大家一定觉得很炫炮吧？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女同志、女同性恋的故事呢？那这是出自于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家一定知道，一定至少也看过一两篇的《聊斋志异》中出现的一篇。那我会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女同志的故事呢？我觉得我现在讲话有点假鬼假怪，因为鬼月特辑嘛，讲明天好像就中原普渡了，我是因为我在看到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的 FB 上面，他们今天吧有个推文，就是讲到说这一则《聊斋》里面的风三娘的女同志的故事，然后我才知道，哇塞，《聊斋志异》里面就有这一种女同志的情节。那我今天呢，就是因为他们有灵感去找来《聊斋》的这一篇原稿来，那我会来念一下，把它的白话文的版本给大家听一下，中国古代的女同性恋、女同志的情愫是怎样的故事呢？这故事呢，虽然蛮典型的，可是真的是蛮有趣的，女同志情谊的古典故事。那我会用很白话的方式念给大家听，情节一点都不恐怖啦，可是真的还蛮猎奇的，中间有一些很猎奇的桥段，大家可以听来好玩。好，那《聊斋志异》大概多少有点概念吧，它是清朝的短篇小说集，然后简称是聊斋，然后它又称鬼狐传，鬼狐就是狐狸的狐，鬼狐里面很多什么狐仙啊，一堆妖精的故事。那它是中国清朝时代蒲松龄，作者是蒲松龄写的。那全书呢有491篇，它内容非常的广泛，然后都是谈一些鬼啊、仙人啊或妖怪或狐狸，那它其实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作者蒲松龄啊，他在这本书他透过描写鬼怪狐仙来反映现实的人间，其实很多时候鬼比人还要有情有义，很多时候人是比鬼还恐怖的哦。哦，讲话鬼怪。总之呢，他透过他的鬼故事呢，去讽刺了当代的状况。那这一篇呢，叫做《风三娘》，风是封住的风，封口的封，就是两个土在一个寸，三呢就一二三的三，娘就是娘子的娘，风三娘是故事的主人翁。那时候好多人都叫什么几娘，就一个数字做代称的。那故事主人翁叫做风三娘，那这一篇就叫风三娘的故事。好，那我要开始娓娓的道来了，大家可以当睡前的故事，或者是无聊时候来听一个女同志的特别的鬼故事。哦，我讲话好给鬼给快。好，我要开始朗读咯。故事的主角之一，一个叫做范十一娘的女孩子。范呢，就是范冰冰的范，十一就十一，数字十一。范十一娘是故事的一个女主角，那另外女主角就是风三娘。那范十一娘呢，她是中国湖南人，她是城里面的一个有名的官员的女儿，长得非常的貌美，然后很有文艺的气息，很有才华，很会吟诗作对。那他父母非常的疼爱他， 藤爱道书啊，很多人因为知道范十一娘很有才华又很漂亮，很多人来提亲啊，很多媒婆也来说亲，可是父母呢都还尊重她的选择，就是她喜欢哪一个人才会要求她要嫁，那不会强迫她嫁，不会媒妁之言。那这个大家可以看见说，在中国古代这是非常少见的，大家以前那个年代大家都是指腹为婚啊，或者是媒妁之言，很那表示呢范十一娘的父母真的是非常的疼爱她。那这个十一娘呢，她其实那么多人跟她提亲，可是她没有看上任何一个男人，没有一个郎君让她爱喜爱的。那现在这一天呢，日子来到了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了。然后在水月寺里面的尼姑们，他会举办盂兰盆会，然后向天公祈福。那这一天呢，就是这个寺里面会有好多美女，很多的游女，很多的单身的女孩子来这边游玩，在这个上元节，在这个元宵节的时候来玩。那范十一娘呢也来到这个水月寺上香，水呢就是水边的水，月亮的月，水月寺，她也来参加这个盂兰盆会。她正在寺中游玩观赏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一直跟在范十一娘的身边。那个范十一娘呢，她只专心的在跟其他的游女一起在那边看风景啊，一起拜拜。可是呢，她一直没有注意到周遭有个女孩子竟然也在打量她，一直看着她，好像有什么话要说的样子。然后呢，范十一娘终于注意到有个这个视线在看着她，然后回头一看，发现一直看着她的人也是一名女孩子呢。那是一位大约15、16岁吧的一个绝代佳人，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范十一娘看她一眼就还蛮喜欢她的，然后她转过身来仔细的盯着那位女孩看。然后那一位一直盯着范十一娘的女孩子呢，也微笑着回话了。她就说，姐姐，你难道不是那位很有名的范十一娘吗？范十一娘回答，也正面的回答说，我就是那个很有名气，很有才气，声名远播的范十一娘。然后那一位一直盯着她的女孩子呢，就说，久闻姐姐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孩子，果然大家说的一点都不假呢。这就是他们邂逅的开始了。那范十一娘呢也询问对方的姓名跟住处，那一名女孩子15、16岁的绝代佳人，她笑着说，我姓风，风就是风口的风，两土一寸的风，我姓风，排名第三，唤作风三娘，家就住在邻近的村子。风三娘说完之后挽起了十一娘的手臂，两位美女又说又笑，言语情态婉顺又温柔。两个人明明才认识也没很久，却十分的喜爱彼此，好像像情侣一样依恋又不舍。两个人呢就手牵手，手挽着手，在这个水月寺里面。十一娘问三娘，诶，你怎么都没有人陪伴呢？三娘回答说，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个老妈子留在家中看门，所以她没办法跟我来。时间已经有点晚了，范十一娘准备要回去了，但是风三娘依依不舍，还是目不转睛的盯着她，眼泪都快掉下来。十一娘也觉得好难过，难得遇到一个那么漂亮，那么有话聊，那么感觉那么好的女孩子。所以呢，十一娘也邀请风三娘去她家里玩。风三娘她听到这个邀请，却说，姐姐是富贵人家，我和你又不沾亲带故，怕我去人家会看不起我， 然后让大家惹人笑话了。但是范十一娘执意请他去他家里玩，封三娘才说：“好吧，那我改天去吧。”范十一娘摘下一股金钗赠给他，就是又送他一个金钗。金钗是古代妇女的法饰。那封三娘也从他发髻上，封三娘从他发髻上摘下一只绿簪子回赠。然后呢，他们就因此就此告别。范十一娘回家之后，她还是魂不守舍的想着在这一个元宵节活动上面认识的封三娘，于是她也拿起了封三娘赠给她的绿簪子来看，但是她发现这个簪子，它不是金做的，也不是玉做的，家里人看了看也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材料。范家人呢都觉得这个簪子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很奇异。十一娘呢天天都盼望封三娘过来，但总是失望了。她总是想着朝思暮想封三娘，她似乎在其他寻常男子上都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情意，可是特别对封三娘这个绝代佳人非常的喜爱，才见过一次面就心神向往，然后一直希望他来，可是都没有等到封三娘到来。于是呢他就开始因此犯相思病了，开始身体不是很好。当他父母开始意识到，诶，我的女儿怎么最近怪怪的哦，为什么总是愁眉苦脸，总是睡不着，总是不吃饭呢？最后他父母终于推敲到打听到他生病的原因了。于是呢父母派人到邻近的村子打听，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听到一个叫封三娘的女孩子。因为封三娘当初说她明明是隔壁村的女孩子啊，可是怎么没有人知道呢？就这样等着等着都等不到封三娘。时间到了9月9号农历的重阳节了，十一娘呢已经病得憔悴不堪，她感到非常的无聊的时候，就让婢女扶着出去散心。她拖着身子勉强来到花园，铺了床垫，铺了野餐垫，然后呢在东篱下观赏菊花。然而呢忽然之间他发现有一个女孩子扒着墙头往范十一娘这边看。十一娘仔细回头瞧那个女孩子那个人影是谁呢，他才发现原来是封三娘在盯着他看。然后只见三娘喊道：快点来扶我一把，我要过这个墙，再过这个篱笆下来。然后一旁婢女就急急忙忙的到墙边扶着封三娘下来。十一娘又惊又喜，站起身来把封三娘一拉过来，一起坐在野餐垫上。怪她不守信用，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呢？都已经到从元宵节到重阳节都多久了，都半年了吧，怎么都没有来呢？他怪他不守信用，然后又问他：诶，你从哪里过来的啊？然后呢封三娘回答说：我家离这里还远，但是常常来舅舅家玩耍，以前我说住在邻近的村子，说的其实是我舅舅家，跟你离开之后我苦苦的想念你，但是像我这样贫贱穷苦的人跟你这种富贵人家是很难交往的，我的脚都还没有登上你们的门，我就感到好羞愧哦，我觉得恐怕你们家的婢女都瞧不起我呢，所以我才没有来。 我刚刚从墙外经过，听到有女孩子说话的声音，于是呢，我就扒着墙看看，结果竟然真的是姐姐，真的是你耶。听到这边，范十一娘也说了，她真的也是跟风三娘一样，非常想念对方，甚至因为思念而生病了。风三娘听到泪如雨下，她感动地说，这次我来，你一定要保密，不要让那些造谣生事的人说长道短，我真的受不了哦。然后于是呢，范十一娘也答应了，答应这一次风三娘来看她的事情，她不跟任何人说。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回到他们的闺房，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说心里话。忽然间，十一娘的病好得好快哦，两个人结拜为姐妹，关系好得不得了。他们连衣服跟鞋袜都是换着穿，两个人呢偷偷结为了魔镜。结为魔镜呢？魔镜不是那种那巫女说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不是这个魔镜，魔是。磨刀的磨，磨刀霍霍的磨，镜就是镜子的镜，它是中国古代女同性恋的称谓。然后其实磨镜这个话呢，其实有一点点的不是特别尊重的感觉，它就是在指女生们的性行为，在中国古代女同性恋多称为磨镜。然后这是其实表示说他们的性爱的方式有一项是双方磨着对方的身体，由于双方有同样的生理结构，我这样讲的好不真切哦，就是在磨着彼此的美丽的性器官，然后这样子在磨身体在做爱的状况呢，这让感觉就很像在彼此的中间放置了一面镜子，在镜射着镜子的感觉，所以又称魔镜。其实是还蛮美的，蛮美的。那其实这边呢，作者其实有隐约的带到说他们也做爱了，他们结为魔镜，就是有在磨彼此的镜子了。然后每当风三娘看到有其他人过来，她就藏到布帐的后面，藏在他们的床帘后面。过了五六个月，范十一娘的父母终于有听到了这件事情。半年后的一天，两个人正在下着棋，范母就是范十一娘的母亲，偷偷的悄悄的过来。然后他仔细的看着三娘，惊喜的说，哇，你真不愧是我女儿的好朋友。然后他妈妈又对十一娘说，你有这样一位好朋友，我跟你爸都很开心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跟我那边偷偷摸摸那么久。于是呢，范十一娘就把风三娘的顾虑告诉了母亲。他跟他母亲说啊，风三娘就是觉得自己家世不好，怕来结交他的别人说是高攀了他，就是跟他这样子的人家当朋友，好像呢在攀附着什么，因此他有顾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范母呢就看着风三娘说，你和我女儿肯作伴，我女儿又那么的为你朝思暮想，都患了相思病了，我开心都来不及了，你愿意陪他，我都开心都来不及了，干嘛要怕人家知道啊？风三娘听到满脸羞容，只是默默的搓弄着他的衣带，很害羞的，什么话都没说。范母一走，风三娘不知道为什么，就也说她也要走了。十一娘苦苦的挽留他，风三娘才又住了下来。在几天后的夜里，风三娘从门外急匆匆的跑进了十一娘的房间，她哭着说， 我本来就不能再留在这边了，我早就说我要走了。如今我今天终于受到了这样大的耻辱。范十一娘很吃惊地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到底怎么了？不是还住得好好的吗？”风三娘说：“刚刚我去上厕所，有一位男子强拉着我，幸亏我逃掉了。”他拉扯我的衣服，如果像这样的事情被看见，叫我怎样再见人呢？十一娘仔细地询问那个人的长相，然后向三娘一直道歉，请不要见怪啦，那个人是我的哥哥，那个白痴死硬男哥哥，我会告诉我妈，用棍子打死他。然后风三娘听到，她还是觉得很不开心，还是想要走。十一娘还是苦苦哀求他等到天亮。风三娘又说了：“反正我舅舅家就住在隔壁村啊，你只要给我一个架子，帮我让我可以再爬过墙，我就先走了啦。然后我改天还会再来啊，反正就在隔壁村。”然后范十一娘一直苦苦相求，也知道她留不住风三娘了，于是她就派两个婢女送她翻墙。走了半里多路，风三娘辞谢他们之后就走了。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呢，范十一娘就是范家多有钱啊，靠腰她的房间走去他们家院子的围墙，然后走半里多路，靠是多大啊？就是有钱到说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啊，这像那个某什么林家古宅啊，就是。你看那个范十一娘都不用跟风三娘说啊，我家哪条路哪个村要怎么走，风三娘就知道啊，就是那一户哦，林家花园嘛，就是这个概念，她都不用跟她讲她住哪里，就是一个非常像个古堡一样的房子吧，就是非常有钱的人家，走了半里路才走到围墙，好回来喽。然后呢，他们的两位婢女送风三娘回去之后，然后又走到了房间，才发现天哪，十一娘竟然在床上悲伤的哭了。那个感觉，那个忧伤，就好像失去了最亲密的爱人。然后时间又过了好几个月了，范十一娘的婢女有事情呢，刚好有事情到隔壁村去。傍晚往回走的路上，忽然遇见了风三娘跟着一位老妇人迎面走来，婢女们很高兴，就迎上去向风三娘问好。风三娘看到了婢女，也很感伤的说：“哎，最近好久没见了，请问十一娘还好吗？”婢女就拉着风三娘的衣袖说。三娘，你到我们家去吧，我们家姑姑盼你盼得要死啊。风三娘说：“我也好想念她哦，但是不愿意让她家的人知道。你回去打开你们家花园的门，我会在找到适当时间，我会自己去的。”于是呢，婢女回家后。告诉了范十一娘这个就要遇到风三娘的事情。十一娘非常的高兴，就按风三娘说了，就是把后花园的门打开。然后呢，她就不知道怎么了，一打开门就忽然看见风三娘竟然就在他们家花园中了，两个人又相见了，又隔了那么几个月相见了，他们各自的述说分别后的思念之情。晚间，他们话越说越长，连觉都不睡了。他们见婢女们都睡着了，三娘起身和十一娘躺在同一个枕头上，悄悄地说：“我知道你都还没有许配人，还没有嫁人，以你的才貌。”还有门第家里的条件那么好，不愁找不到一个尊贵的女婿。但是那些浪荡的子弟、纨绔子弟，其实很多都是不值得一提的。 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丈夫，我劝你不要以贫富来论人。范十一娘听到后点头称是。风三娘又说啊，去年我们相见的地方就是那个水月寺，现在又做起了道场，明天请你再去一趟，我要让你见一个如意郎君，是我小时候读过相面的书，绝对不会有差错的。哦，这风三娘意思说我小时候有念过这是面相的书，他看的这个如意郎君，他介绍给十一娘，他的面相是一个非常姣好非常端正的人。风三娘介绍一个好男人给范十一娘，在那个水月寺，然后因此他们约定了在水月寺的相见。然后天还不是很亮，到了要清晨的时候，风三娘就先离开了十一娘的家里了。然后十一娘她隔几天来到了水月寺，然后发现风三娘已经到那边，已经在等她了。两个人眺望了游览了寺里面一圈，十一娘便邀请范三娘一同上车。然后你看这个寺也是非常大的，就是他们要去找那个秀才，就是风三娘推荐给他那个男人，竟然还要坐个轿车，坐个那个抬轿的车去，那就是那个寺可能也是非常大的寺。好，这不是重点。好，然后呢，他们就坐了他们的轿车，那个有人抬轿的车，两个人呢挽着手。又在他们在寺里面先绕了，先玩了一下子，然后坐车到寺院门口，看到了一个秀才，看起来呢年纪也十七十八岁，很年轻，然后穿着很朴素的布袍，虽然穿得很朴素，但是容貌非常的英俊，仪表不凡。风三娘暗暗指着秀才对十一娘说，这个人呢是能做翰林学士的人才。翰林学士是古代的一个官名，简单说就是一个儒家的学霸的概念，然后甚至可以一路升官成为那个皇帝的心腹的一个位置，就是要很会念书的人。好，那重点就是说风三娘推荐这个人，就是也是非常有才华，还是可以升官可以念书的人。十一娘稍微的眼睛一瞥看了一下，然后去瞧着这位男人，看了打量了他一下。风三娘又说，好吧好吧，诶，你先回去。他是叫那个翰林学士那个斯文人那个男人先回去，然后随后就到。于是他就遣走那位秀才那个帅哥。然后呢，风三娘又对范十一娘说，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那个秀才呢就是住这边的人，他名字叫孟安仁，孟就是孟子的孟，安全的安，仁爱信义的仁，孟安仁。十一娘说他也听过孟安仁这个人的大名，但是他知道孟家很穷，觉得和自己的门第不太适合。风三娘听到后又说，你怎么思考也那么的世俗呢？如果这个人是他长期贫贱，就是他家里很穷，可是他如果未来还是一样穷的话，我就把我眼睛摘掉，我也就当成我是笨蛋，我不要再让给大家看到我的面相了，我宁愿把我眼睛拆掉。你就知道风三娘很抓马，就是她好像使尽全力要介绍这个男人，然后甚至说如果我看错了看走了眼，这个人如果 always 这辈子都无法成就的话，她就要把自己的眼睛给挖掉。那十一娘又问他说，可是他家就很穷啊，那又该怎么办呢？我真不知道要不要跟他交往啊。风三娘又说，请给我你一件东西，我拿去送给他，那这样就把他当成订了婚约吧。 十一娘听到就有点讶异，就说：“姐姐，你也太草率了吧！妹妹，我有父母在耶，但是他们如果不答应怎么办呢？”风三娘又说：“我会这样做，就是想到他们会不答应。但是呢，如果你的想法有打定主意，你主意坚定，是连死都挡不了了。”我觉得风三娘这边实在是也太抓马，太有事了吧？竟然就是要人家在先斩后奏，先斩后奏，直接拿个东西当婚约，也不管说十一娘的意愿，跟甚至那个才子也不知道有没有意愿啊。可是呢，我们可能看下去就知道为什么风三娘要这么做了。那十一娘呢，她还是觉得不肯。她觉得除了对于那个秀才的家境，那个孟秀才的家境有所疑虑之外，她好像有其他的因素在考虑了。风三娘却又坚持的对十一娘劝说：“你的姻缘已经来了，但是磨难没有消除，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报答你以前对我的好处，我现在就去，我要把你以前给我的那个金凤钗，就是最早故事前面讲到他们第一次相见离别送给彼此的东西，十一娘送给三娘一个金钗，一个发簪。然后风三娘这边说，我要用你的名义去送给那个秀才，那个孟秀才去跟他订婚。就是风三娘完全没有等到十一娘的认可，十一娘都还在犹豫说要再商量，风三娘已经出门了，已经出门要帮他订亲了。 What the fuck？当时呢，孟秀才虽然博学多闻、博学多才，但是因为家里贫穷，所以到了18岁都还没有定下婚事。那时候他在白天在寺院忽然看见两个美丽的女子，回家后一直在想念着。但是他想念着，在想白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风三娘竟然就开了他孟家的大门进来了。孟秀才拿着蜡烛一看，才认出了，诶，这竟然是在白天在寺院见过的女子之一耶。然后他高兴的问他是谁，就花了饭，这边才知道原本大家都以为说风三娘好像是认识个秀才，所以来推荐他了，没想到就是个陌生人。风三娘就回答说：“我姓风，是范十一娘的女伴。”孟秀才听到高兴极了，他问都没问，就忽然去抱着风三娘。What the fuck？ 风三娘就很不爽的推开他说：“哎，奇怪，为什么素昧平生抱屁啊？我不是毛遂自荐来的，我不是要跟你结婚，我是带人来做媒的。”范十一娘她愿意跟你结为夫妻，然后请你去找媒人来去提亲吧。孟秀才听到就说， What the fuck， 跟素昧平生 的人这样来跟我提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还是不相信。风三娘于是拿出了范十一娘的金钗给他看，孟秀才看到高兴的不得了，天哪，古代也太单纯吧，为什么看到这个就可以代表能判断说对方真的是要嫁给他。那或许说应该是那个金钗是真的是非常的高级，就是真的是像范家那样有钱人家才能拥有的，就是非常金碧辉煌的发饰。孟秀才看到好开心哦，真的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他发誓说，承蒙他如此的暗地的眷恋我，我如果没有得到范十一娘，没有把她成为我的女人，没有娶她为妻子，我宁愿终身不娶，我一定要提亲，一定要成真。他在那边狂妄开心的那边自言自语的时候，风三娘就默默的走开了。 好，我这一集要分，我这个故事我要分上下两集讲，不然真是太长，大家听到会想睡觉。然后我觉得这个断点是非常好，故事命两个相爱的女人，竟然扯到一个孟安仁这个第三人，这个不相干的男人进来是干嘛？为什么封三娘执意的去要推荐男人给范十一娘？他到底为了什么？那又为什么封三娘那么神神秘秘，去他们的家都遮遮掩掩，去范十一娘家的时候都好像都要爬墙进去，不能从大门进去？究竟是因为觉得自己门第不合，或者是有其他的隐约不能说的秘密呢？以及说最后，封三娘对范十一娘说的意味深长的话，她说什么呢？我来大家回顾一下，说你的姻缘已经来了，姻缘已经来了，是我推荐给你这位男人，但是你的磨难没有消除，我这样做是报答你对我的好。那到底是什么磨难没有消除呢？到底这后续有掀起多大的波澜？在这一位孟秀才、孟安仁牵扯进这两个魔镜那么美好、那么唯美的女恋牵扯进去，究竟会牵扯起怎样大的情欲纠葛以及血海深仇呢？那我们下回分晓。哦，好好，就非常的同灵演示的结尾。好，我今天的故事讲到这边，那我还是有点想回馈这个故事啦，就是我其实一直对女同志的感情啊，女同志的文学或电影一直都很有兴趣。那这个兴趣呢，某部分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亏欠感吧。这样讲好像很扭曲，对，很奇怪。大家只是亏欠感，就是说，我会觉得在 LGBTQIA 里面，男同志的文化是很强盛的，就是他是比较被看见的。那也就是因为男同志蛮多是顺性别生理男性，他在性别的位阶上，本身是在刻板传统意义的上面，在一个男性宰制的社会中，他确实是比较被看见的。然后我常常会觉得，从小时候在做同志运动、性别运动的时候，女同志比较不被看见，甚至女同志的文学或影视作品都比较不看见。所以我其实从很小年高中、大学的时候，我就很有意识的想去多了解、多看女同志的。那当然也包括其他更多性少数，比如说跨性别或阴阳人，或者是到现在近几年在谈的那一种 non-binary 等等的，都会接触。可是我会花蛮多时间去了解女同志的部分，也因此说我会特别去看。然后我对女同志文学或美术的那种美感的喜爱啊，其实不是，我觉得或许或多或少有一点，人家说，BL 那一种异女看 BL 那一种玫瑰色眼镜，就是一个另类的，就是一个玫瑰色眼镜的不真切的视角啦。但是呢，我会有意识的也想排除掉一些刻板意见，去看待女同志的故事，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呢，这个男同志，不是这个异性恋主宰的文化里面，女性的情欲是被压抑的，女性的情感情欲那种主体性，常常是被男人描绘，然后好像就是剩女的情节，就是女生比较不会去表达，比较没有性或爱的主动的欲求，然后甚至你会发现很多男生视角出发的女性作品，甚至女同志的作品都有这个毛病，就是会很去性化，就是很耽美。这纯粹就是精神恋，就是感情上的美好，那种符合异性恋男子的那种美好的那种百合的幻想。 我当然想说，就是这种幻想在好的地方，确实是一个类型小说类型、文学类型、艺术的一个美好的光晕，就像 BL 那种耽美的光晕一样。可是它终究是个光晕，它不是真实的。然后当它又是被异性恋那种比较权力的、比较偏不是主体，就是不是女同志主体的那种偏见第三人去描述，只有这样描述的声音的时候，它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相信女同志的情感只有女同志说的算，它不是永远像男性在描述的那样，不是就是很剩女，就是那种哎，就是手帕交啊，不会做爱啊，然后精神式的，不然就是那种异性恋异男那边妄想的那种女同志 A 片，就是两个暴乳女生都留长头发啊，两个暴乳在那边做爱，一定也不是这样的。我想说的是，我还蛮 care 女同性恋的主体性。那我以前在参与同志社团的时候，我的副社长小烂就是女同志，她是女同志中的部分啊，这不是重点，不是真有。我要说的是，我们当初就是花蛮多时间有办一些活动，就是特别想要拉抬社团中的女生成员，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蛮大的状态就是说性别社团啊，学生的性别社团，我那个年代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大部分现身的都是异性恋，我乱说什么，不是异性恋啊，就是生理男啦、啊、就是男同性恋啦、啊、女生相对比较少，那这背后有很多的社会成因啦，那就是我们会举办嘛一些女同志的专属的活动，像电影欣赏会之类，想吸引拉子、女同志的加入。那后来觉得成效其实也不太好，因为我相信那个有很多因素啦，就是说包括就是这个社会影响下，就是女同志的女生比较情欲上的探索比较不被鼓励，然后也可能包括说女同志她比较不会被看见跟认可她的性别身份，很多时候会被认为就是闺蜜，所以她也不会急着要现身去找群社群，种种因素嘛。那也有可能是说，虽然我们的社团是号称 LGBT 的多元性别性少数的社团，可是或许在这个还是目参与的社员还是男同志比较多的状况下，其他的性少数来参加一两次，可能就觉得他自己被稀释掉了。他或许需要建立一个，比如说女同志的社团，他们或许参加会更舒服，就是有这些因素等等的，不得而知。但是是我一直想去探索，就是了解女同志的文化跟他们在想什么，这是我还一直蛮有兴趣的部分。那其实这跟启蒙我的一个作家很有关，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秋妙金，就是秋妙金是我那个年代，或者是至少早我十岁以内的许多同志长一些长辈啊，或者是一些文艺青年一定拜读过的作家。秋妙金的作品真的是影响我很深，我记得我高一的时候吧，就看着他重新出版的日记，然后看着他许多的作品，他真的是让我去带领我去探索文学的或以及同志的社会，他影响我好深哦。这或许是我对女同志的文化跟艺术很有兴趣的原因之一。那其实我一直有想写的一个题材，就是我主题都已经想好的故事，一个想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的主角就是女同志，然后这是我想要致敬，我想重新去写当初数十年前十二十年前北一女中自杀的女同志，你不能论断她是不是女同志，因为不得而知，就是两个女学生一起在礁溪，苏澳老说错，苏澳的旅社结伴自杀这个事件，我想把我一直有浮现影像在我脑海里。那我其实这半年一直想去改写，一想去写这个，我想用鬼故事的方式去写 这个故事，这是1994年发生的林清慧跟石纪雅，就两个北一女中的女学生一起相约在苏澳的一个旅馆，然后他们的遗书写着说，这个社会生存的本质就不适合我们，每日在生活上都觉得不容易，经常陷入无法自拔、自暴自弃的境地。那这一句“社会的生存本质不适合我们”这句话真的是影响我很大欸。我记得我大约高中的时候就，可能因为秋妙经的关系就知道这个事件，然后也读过这一句话。那这句话真是刻在我心里的一段话，就从小到大，然后也我一直想去写这个故事吧。我想用比较穿越的、比较鬼故事去讲这个东西。我这样讲好像又挖坑给自己跳，因为现在连个模子都没写出来，然后都还没写。那我一定会想写出来的，因为就是一直会浮现，有些情节啊、一些画面都浮现在我脑海子了。脑海里面了，然后我其实有去查到他们当初自杀的苏澳的一个旅社的位置，那个位置现在已经不是旅社了，是像做杂货店了，然后杂货店一楼是杂货店，然后二楼可能就是变一般住家。那苏澳镇呢，其实我很喜欢苏澳这个地方，它对我奇妙的情感。就是我当兵的时候，我是海军的。然后有一次，我们海军就是停靠在苏澳军港。然后那时候我算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苏澳好美哦，就是我下苏澳军港去那边玩。然后后来我们家也发现说，也不是我自己后来才发现，是我们家我阿公在苏澳有一些土地。然后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土地，有要贩售，有要买，有些人要买。然后跟家人去那边探勘，就是去了解苏澳的我们家的一块土地，所以苏澳我后来就比较常去，然后就对这个近海的城市，这个渔港有军港的城市，应该说小镇啦，就很有独特的，就它给我一个很美好的感觉。我喜欢苏澳这个小镇欸，就是很舒服的地方啊。我这样讲好长，就是苏澳啊，就是这个水跟渔港，跟它渔港现在已经很小，现在也没在运作的感觉了。然后还有它的1994这个故事，旅社小旅社发生的故事，让我很想写下去。这两个女生当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事件的很深邃的东西吧。就女同志的情谊对我来说非常的特别，虽然我不是女同志，但是呢，我无意为站在，就是我无意，我不是这个角色，这个社群的群体中，所以我无意代为发声，因为这样其实很不尊重人。但是我的认同，我是认为我也是这个族群的一份子，我不代他们发言，因为我不是他们，可是当有什么事情 tag 到他们，有什么事情牵涉到他们，他就像我自身的事情一样，大概是这种概念吧。基本上是个伙伴关系。好，那今天就是这样子。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去念一个不是我创作一个纯粹的鬼故事。那下一集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呢？鬼月特辑第二 part 2就请大家接着看咯。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拜拜。